谢谢诗篇的献诗。当你翻开今天的周报的时候，你会看到我们有一个第一面有写着四页主题，主的复活。这个页是纪念我们主耶稣基督复活的复活节的一个时期。从今天开始，你就会听到我连续四次讲同一个题目，都是跟主耶稣基督复活有关的。不是四个礼拜，是连续两个礼拜加上受难夜跟受难节的晨曦。我希望那天早上七点钟可以看到大家来到这里，我们会连续有四次的围绕这同一个主题。你有没有算过或者去观察一下哪一个主日人数最多的？猜猜看。有人说圣诞节，我这边听到了。其实圣诞节出去旅游的最多的，复活节。全世界许多的国家，许多的教会，那一天是最多的。许多人会在复活节的那一个主日来到教会，所以他们去统计全世界那一天出席人数最多的。所以如果我们要算我们教会的人数，应该以那个作为标准比较好，教会增长会比较快。很可惜的是，有一些人一年只做一天的基督徒，他们以此来证明自己是得救的，自己是基督徒。如果你有幸去到信义中的教会，你就会看到在复活节之前的七个礼拜，他们就开始拿出蜡烛来放了。每个月每个礼拜蜡烛是不一样的颜色，一直添加到复活节的那一天，他们前面有七根蜡烛。他们以这种形式在结合神话语他们固定的经文的讲道，以此来纪念主耶稣基督复活。那我们教会没有这种传统，那我们该如何的来纪念耶稣基督的复活呢？我们是那一天穿得比较盛装来到教会，完了之后到外面带着孩子去旷野里面找找彩蛋，最好中午带到餐厅里面去庆祝一番，喂饱自己的肚子，欢欢喜喜的，还是如何的来纪念耶稣基督的复活呢？今天我就想跟大家一起来思想一段经文，记载在罗马书五章的十二节到六章的十四节，经文很长。思想一个题目：与主复活的形状联合。与主复活的形状联合。我先读这段经文给大家听。因为经文比较长，所以我从六章的一节开始读。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的人岂可忍在罪中活着呢？岂不知我们的这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必与他同活。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了，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 他死是献罪死，只有一次；他活是献神活。这样，你们献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献神，在耶稣基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我们一起低头。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因着你的慈爱，因着你的公义，你差派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流尽他的血，洗净我们的罪，使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敬拜你。我们求神你借着这段经文再次地来提醒我们，我们是何等尊贵的身份，我们是用耶稣基督的宝血重价买赎回来的，我们该如何的来向世人呈现，向世人表明我们的身份。我们求神你来带领帮助我们，也借着这段经文再次的来提醒我们如何与主复活的形状联合。我们将来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这段经文当中，六章第一节他说，这样怎么说呢？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他这句话在告诉我们什么？因为许多人很容易误会，好像我们买了房子之后不去住，好像很可惜很浪费。我这一辈子买的第一份医疗保险的时候，那个卖保险给我的姊妹跟我说，这是全世界所有人都最不喜欢去用的，买了之后最好不要用。哎，这是一种保险。哎，我们买了房子之后要不要用？要用，不是空闲在那边，要用。哎，有一些人就误以为这边所说的我们可能在最终叫恩典显多，因为在上文五章二十节的时候说，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患显多，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好像是在告诉我们，误会的圣经在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的宝血流下来的，我们可怜可怜他吧，不要让他的血白流了。如果血流下来，就像师母做一桌丰盛的晚宴在那边，我坐在那边吃一口不吃了，因为今天太累了没胃口，师母会觉得很失落，好像不好，好像他所做的没有人欣赏。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流了那么多血，把全身的血都流下来了，当兵丁去刺他的时候连水都滴下来了，那证明说所有的血都流光了，然后我们不去犯罪让他来洗，好像对他很抱歉哦。圣经告诉我们说断乎不可，错了，不是的，在这边不是在告诉我们说我们赶紧再多犯罪，让耶稣多洗，要不然耶稣失业了，耶稣的血白流的。他在这边在告诉我们什么？他在此乃是在告诉我们，我们该如何去行。如果我们要了解清楚，我们要去思想过犯与恩典的关系是什么。我们要叫恩典显多，他说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那这个显多是显在哪里？是显在我们这些信主之后的人身上呢，还是显在什么地方？我们应该从上文来思想，从上文的五章的十二节开始，我们来思想。我们既这就如罪是从一个人入了世界的，过犯与恩典的关系，首先思想的是过犯如何来。 罪是哪里来的？罪是因亚当的过犯而入了世的。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亚当犯罪了，亚当犯罪了，亚当犯罪之后，罪就入了世了。所以那棵树叫做分别善恶树上的树。受魔鬼的误导的时候，会说那一棵是智慧树，能够赐你有智慧，挑拨离间，好像在说，哈哈，你们的神对你们很不好。为什么不好？神要你们生活的像傻瓜一样的，傻傻的，连善恶都没有办法分，像一个还没有长大的孩子，不知道善恶。你看他那个树叫做分别善恶树，吃了之后你才能够分别善恶，你才有智慧。其实是错的。我记得我在前几次之前已经有解释过，我再解释一遍。是因为亚当还没有吃的时候，恶还没有来到这个世界上。没有恶的时候需要去分辨吗？没有恶的时候不需要分辨，但罪一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才需要分辨。在飞机还没有发明之前，你要来美国，从中国大陆要来美国，你需要去考虑我要坐飞机呢还是坐轮船吗？在飞机还没有发明之前，你就只要什么，只有一种选择，因为你走路也走不过来，因为你要先到内蒙古、外蒙古，然后从俄罗斯、从白令海峡那边兜一圈才可以过来，可能走到半路已经被冻死了，所以你就只能坐轮船漂洋过海来到美国。那个时候没有选择，你不需要去苦恼去选择。但后来飞机发明了，你是要坐飞机来美国呢，还是要坐轮船来美国？你需要选择的。哎，分别善恶树就是在告诉我们说，当罪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你才需要什么选择，你才需要去分辨。并不是说之前我们没有分辨能力，没有那个知识，没有智慧，那是魔鬼在误导我们，说那个叫做智慧树，而是因为亚当犯罪之后影响了全人类。他罪的影响在哪里呢？从一人就入了这个世界，从那个时候开始人就有了罪了，罪就深深的埋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影响我们一辈子，影响我们整个的人类。所以当我们生下来的时候，嫉妒、恼恨、自私、私欲就充满着我们。有许多时候我自己也很懊恼，读了那么多的圣经，读了那么多的神学，还去教人家神学，但自己好像还是会有嫉妒、有自私、有怨言、有不平在自己的心中。这就是罪对我们的影响。众人都犯了罪了，所有的人，圣经说连那些不跟亚当犯同样罪的人。什么叫跟亚当犯同样罪的人？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长什么样子我都不知道，我好冤啊，我都不知道味道是什么，甜的、酸的，还是我最喜欢的辣的，都不是，我都不知道。然后我要跟他同样有罪，有谁可以告诉我那个果汁是什么？因为我不喜欢吃苹果，所以我说哎，那是苹果。因为所有的那些油画画得像苹果一样。那一天有一个我忘了，好像是 Pastor Tony 说西瓜，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分别三恶树是西瓜。Pastor Barry 就说不是西瓜，因为西瓜是藤的，不是树，所以绝对不是西瓜。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我们绝对不知道是什么。但是连我们这些不知道是什么的，我们也受了这个罪的影响。而这个罪的影响有多大呢？影响到死就临到了众人，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圣经很特别的，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说犯什么罪是死罪，犯什么罪还可以得赦免，有机会的，没有。我很喜欢篮球，篮球的规则 很有意思哈、哦。我们看篮球比赛的时候坐在那边看，有人投出一个球去之后，有时候那个球好像跟我们在捉弄我们一样的，在那个篮筐上面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老半天，我们的心被它悬着哈、哦，转转转蹦跳出去了，有一些转转转掉进去了，裁判会不会在那边算一圈两圈三圈四圈跳出去了，好，这个得 0.8 分，没有，出去了就是出去了，一分都不得，就是没有分，转转转转转掉进来了，跟空心的刷进去了，同样的都是什么得分。罪在神的面前就是这样，只有有没有犯罪，而不是什么大小之分，没有大小之分，而罪的工价乃是死，他就死掉了，所以罪就临到我们了。这个死呢，并且是很惨的，告诉我们说死就做了完了、哦、他就完，这个完不是我们民主国家的完，这个完是专制国家的完，因为圣经的下文告诉我们说我们就做了罪的奴仆了，这个王是完全掌控着你的，掌控着我们，我们众人都在死的权柄之下了，无法逃脱出来，你被他控制住了，他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你完全被他辖制住了，就有点像我们中国的古代一样的，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如果是 Trump 叫你死，你会死吗？你不会去死的。但是 Trump 说你不给过海关的时候，你就完了，你就不敢回中国大陆了，因为你怕去了之后他一声令下，连绿卡的也不可以过来。我都害怕他以后都说只要是白皮肤的才可以过来。他还是有点权柄，即使民主国家的王，但这里的王是完完全全控制着你的，包括你的思想，包括你内心的，所以你只能完完全全顺服在他的权柄之下，而那个结果就是什么？那个结果就是死，那个结果是死。可是神非常的恩待，他在告诉我们说恩典借着耶稣基督的义行临世了，罪是由一个人而来的，恩典又是另外一个人而来的，并且告诉我们说过犯不如恩典，因为恩典才是更重要的更好的，神的恩典可以使我们回到神的面前，可以使我们脱离这个罪的掌管，然后这个恩典是借着基督的义行。基督是什么义行？基督的义行是什么？基督在生命中做完。什么叫生命中做完？我们所有的人都在过犯当中被死做完给辖制住了，耶稣基督没有被这个辖制住的，耶稣基督是完全的人，也是完全的神。但我们要很小心的去思想什么叫做完全的人。你是完全的人吗？我是完全的人吗？ 我又没有变成猪，没有变成狗，当然是完全的人。但错了，我不是完全的人，因为我们都已经被罪给污染了。一个完全的人是不含有罪的。当神起初创造亚当的，在伊甸园犯罪之前的那个人，就是神起初创造的那个完全的人，那个才是一个完全的人。之后的人都是什么？被罪给玷污了，可能是 99.999% 是人，但有那么一点点的瑕疵，还不是完全的人，不是百分之百的人。就像我们去买黄金，说三个九的哈，99.9%没有纯金的，就是后面在99999再怎么九也不完全是。我们已经不是完全的人了，耶稣基督是完全的人，因为他的生命是他自己做完，他在生命当中做完，他不让罪掌权。他没有犯罪，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没有犯罪，他完完全全掌控着自己的生命，不像我们还有一部分被罪所掌控着。在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死就做我们的王，耶稣基督他是做自己生命的王，他完全掌控着自己。所以他的义行呢，使得我们被称为义，他用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遮盖我们，使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被称为义。他的顺从，因为他没有犯罪，他顺服神，他无论什么事情都顺服神，自然而然的顺服神。他在告诉我们说，神并没有给我们制定一个超过我们所能力有能够达到的那个标准，然后神再来修理我们，没有。他就让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成为一个完全的人，所以他没有受试探的引诱而犯罪，他从来没有犯过罪，他从来都是顺服神。他在告诉我们，一个真正的完全的人是可以这样做的。亚当失败了，所以罪进了这个世界，耶稣基督成功了，他顺从神了，众人都因着他成了义了，众人都成了义了。耶稣基督是靠着他自己做了生命的王，但我们这些人呢，就是因着耶稣基督，我们也可以做完。我们乃是从什么恩典借着义就做完了。我们现在这些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被神称为义的，是借着恩典我们也可以称完，这个义可以做完的，义在我们身上掌权，摆脱了罪的辖制，罪死过患已经不是我们的王了，我们已经改换了，我们已经变成有新的主人了，摆脱了罪的控制，叫人因耶稣基督可以得永生，可以得永生。所以他这边在这样告诉我们说，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忍可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我们不要误以为信主之后我们还可以继续犯罪，不断的去犯罪，让耶稣基督的宝血好像很有用处。错了，耶稣基督的宝血是要用在哪里？用在那些还没信主的人身上的罪。这个世界还有那么多那么多没有信主的人，我在中国大陆服侍14年，人们有许多的数据说啊，大陆现在有差不多10%到12%的基督徒，我对这个数据我都是摇头的。因为我所住的地方，如果 是10%的话，在北京的一个塔楼30层，1层8户人家，我给他算一下，那一层楼差不多就需要就可以住1000个人，那1000个人里面就有100个基督徒，哦，10%嘛。当我们去发单张的时候，发了两三百张，好不容易有一个说我也是信耶稣的，还是安息日会的，所以我对那个数据很保守，我不敢点头。当然有一些地方可能更高一点。即使美国呢，还有多少人在福音之外的？那更不是要说中东地区了，东南亚地区了，全世界还有许许多多的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那些人需要耶稣基督的宝血去使他们也归到神的名下。所以在这边在告诉我们说，是用在他们身上，我们不要再去用。当然我们在犯罪，耶稣基督的宝血还会洗净，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我们不需要去跟人家抢，不需要去说要使耶稣基督的宝血比较有功效，比较有价值。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断乎不可，断乎不可，我们不可以死，仍然活在罪恶当中。我们应该以主同死同复活，同死同复活，这边用死，不可仍在罪中活着。不活着就是什么？不活着就是死咯，没有其他的选择，没有什么半死不活的，半死不活还是活，那还没死透嘛，躺着嘛，像植物人在那里，但是它还是一个活物，你还需要有一些营养把它输进去。不可能在罪中活着，罪与基督一同被定了，所以我们的罪是跟耶稣基督一同被钉在十字架，钉在十字架之后是死了，死的是什么？我常说我这次回来经历最多的是死亡。我已经在这短短的5个月送走4个人了，昨天还去参加了一个追思礼拜，我也想到，让我想到我的奶奶，哦，他对我非常好，福建人重男轻女好厉害的，有我奶奶在的世界太美了。我跟我姐我妹吵架的时候，挨打 挨骂都是他们，跟我没关，都是他们的错，太美了。可是当他过世之后，躺在我们家客厅的时候，我不害怕的，我过去把那个白单翻开来，看着他拍一拍，没有任何反应。以前他对我多么好，多么疼我，多么爱我，可以抱抱我，可以跟我说话，但他死了，我摸摸他，他还是那个笑脸在那边，因为被化妆的嘛，露着笑脸在那边，什么动静都没有。我妈妈在那边哭啊摇啊，她也没反应，任人摆布。你要火化呢，还是土葬呢，还是扔出去呢，他都没有任何反应的。这就是死，我们对罪也应该是死的，没有任何反应，因为我们已经与主同钉在十字架，死了，埋葬了。所以在洗礼的时候， 我们最喜欢的，作为牧者最喜欢的是进水里，同死同埋葬，虽然不一定是百分之百要进水里，但进水里是最好的，让我们可以体会到同死同复活，同死同复活的那个瞬间。在起来的时候是一个复活的重生，我们不做罪的奴仆了，罪已经不能做我们的王了，我们已经不受罪的掌控了，我们脱离了罪的捆绑了，就有点像我们移民到美国来了。当然现在中国大陆也是不谈一胎化的，所以有很多人就在可以来到美国生养众多了，不需要再面对只生一个好，不需要了。就像那些逃北者逃离了北朝鲜之后，他不再受北朝鲜的法律的约束了，你可以离开，脱离了那个他的权柄的辖制了。这样你们现罪当看自己是死的。圣经第二次提出这样，第一个这样是一个质问，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第二个这样在第十二节第十一节说，这样你们现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这是对我们的提醒，对我们的指教。因为许多时候我们忘记了，就像许多年前有人从一个地方专制的国家到一个自由的国度去的时候，说话还很小声，很怕别人听到，像在做贼似的。他的亲戚就跟他说，舅舅啊，你已经离开那个地方了，不用怕，大胆说话吧，被人听到也不会有什么被连累的。可是呢，因为我们过去的那个环境使得我们还停留在那个地方，还在害怕，我们忘记了我们是脱离了那个的辖制的。许多时候我们忘记我们已经脱离罪的辖制了，我们还停留在那个光景当中。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现罪看自己是死的，不断的提醒我们，现罪看自己是死的，就不容罪在自己身上做完了。我们已经自由了，靠着恩典，义就在我们身上称王，不让罪来控制你、主导你了。他没有办法来掌控我们，我们是有权利去拒绝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要拒绝自己的私欲，这边不是说欲望，欲望是中性的。雅各书在告诉我们说，私欲，私欲是什么呢？自私的欲望。那个私欲会导致什么？亚当为什么会犯罪？有时候我把自己当成亚当，虽然我很恨他，天天看着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神说不可以吃，第二天又看，又不可以吃，又不可以吃。所以圣经用私欲牵引诱惑，我们内心的这个私欲牵引诱惑。牵引的那个字是什么？那个希腊文字的是用在钓鱼的，钓鱼怎么钓？所以后来就发明了那个，我们现在去钓鱼，这边有一大卷的那个，我也不知道那个叫什么，但是有一大卷的鱼线可以收。我以前没钓过鱼，我老是说干嘛买那么大一大堆的鱼线，然后有时候乱钓你还得整理半天。但其实原来那个是有好处的， 因为那是要钓大鱼用的。你甩出去的时候，钓到大鱼的时候，如果你不懂得钓鱼，就跟他拔河，你就会听到一声嘣，鱼跑了，断了。但是如果你懂得的话，你就开始鱼一挣扎一站钩，当然他就跑了，跑你就开始放线，所以这边有一个柄一打开是吗，那个鱼线就自由了嘛，他要跑多远你就跑多远，你就只能任他逃了，他就逃逃逃逃逃多远你也不知道，逃到他不动了，你不动敌进我动，开始收线，他已经很累了，他就被你牵引了，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到快露出水面的时候，他一看到危险他又跑，那个时候你又放开溜溜溜，看鱼有多大，如果鱼头有半斤的，估计得六个两三个小时啊，牵引诱惑就生出罪来了，罪既长成就生出死了，所以最后他被你溜得累了，习惯了，觉得那个痛也不是很痛。所以最近有说吃辣不是口感，辣是痛，所以喜欢吃辣的人都是自作孽的，就像我一样喜欢那个痛，慢慢那个痛还上瘾了，还有不无辣不欢，那最后就被地拎得上来了，上了我们家的餐桌就死了，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的。所以告诉我们说要拒绝那个私欲，不要被私欲牵引，不容罪在我们身上停留。罪我们有时候我们还会因着我们的软弱，但是不容它停留住在里面，停留是说住在那里面。偶尔我们还可能因着软弱还可能犯罪，但不容它留下来，罪无法再主导我们的心思意念了，因为我们不受它的控制。可能我们还有偶尔会跌倒的时候，但不受它的辖制了，只是偶尔被它所战胜了一点点。圣经告诉我们说献神当看自己是活的，活的是可以做什么，活的是可以做一个选择的，活人是有选择的权利，活人是可以自己做主的，新人献基督与基督同复活了，我们的救我，我们的罪过犯跟他一同钉在十字架上，我们并且与他一同复活了，活着是献神活着的。什么叫做献神活着的？虽然我们是被称义的，我们不完完全全是义，我们还会有犯罪的时候，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什么？要作为义的器具。器具是什么？器具是装东西的，我们让义来装满着我们，补充着我们，装填进去，成为承接义的那个器皿器具，让基督来做我们生命的主，来掌管着我们，帮助着我们，所以我们可以向神看自己是活的，我们可以对罪说不的，我们让义来掌管着我们的生命，我们愿意把自己交给神，乃是被他填满的。就像有人，我们常不是有人，圣经告诉我们说要被圣灵充满，我常常会提醒大家，被圣灵充满的不是躺在地上打滚的，如果是躺在地上打滚的，他们怎么去管理教会呢？滚来滚去教会就可能越滚越乱的，被圣灵充满的是你完完全全被圣灵掌管的生命，那才叫做被圣灵充满。所以我们要被义充满，我们是义的器具，让义来住在我们身上，我们才能够真正显出被称义的身份， 我们在世人面前才能够有好的见证，我们才能让人看到，从我们身上看到耶稣基督的样式。这个就是一个与基督一同复活的形状相联合的样式。所以在此告诉我们，我们得救是因耶稣基督一人的一行，一人的顺从，完完全全是神的恩典。信主之前，我们的所有的行为都无法使我们称义，因为我们信主之前的任何行为没有任何的关系，完完全全是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而来的。而世人难以计数的恶行，更是凸显了神借耶稣基督带给我们恩典的丰盛。我们不用担心说，哇，现在生那么多，还有那么多几亿。你看，如果你去看数据的话，全世界现在有60多亿，65亿、66亿了。基督徒有多少亿？广义的基督徒有22亿，还有2%的人没有信主。耶稣的血够不够？我们说绝对够，因为罪在哪里，就叫恩典显多。我们不用去担心，就让经文提醒我们，不要误以为我们信主之后还可以继续犯罪，让恩典显多的。不是的，不是的，我们不应该再活在罪恶当中。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断乎不可，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的人，岂可忍在罪中活着了呢？我们既因信受洗归入到主的名下，这样我们的旧人已经跟基督同死了，所以对罪就不再有任何的反应才对的，已经同死了，我们已经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了，这样我们就应该有新生的与主在复活的形状上联合的那样的样式。当世人看到我们的时候，他就看到耶稣基督复活的样式，就看到一个合神心意的样式，这才是一个合神心意的纪念耶稣基督复活的样式。我们一起低头。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在这个纪念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我们再次的来思想我们自己，我们是否有与耶稣基督一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呢？我们是否能活在罪中？我们求神你来恩待我们，来关照我们，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再犯罪了，让我们不要忍活在罪恶当中，让我们愿意与基督耶稣一同被钉在十字架上，我们的过犯与耶稣基督一同被钉死了，我们愿意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在我们身上满有耶稣基督复活的形状样式，让我们被义充满，让我们被义掌管着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心思意念乃是在主的话语当中，让我们所行所言的乃是为了荣耀神，乃是为了彰显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知道许多时候我们有软弱，我们很难，但是我们愿意将我们的主权交在神你的手中，因恩典作义成了我们的王，我们愿意让恩典让义来掌管着我们的生命，我们愿对罪对过犯看待我们是死的，我们求神你来保守我们，带领我们，使我们有一个复活的形状，使我们可以大胆的向周围还没有信主的人传讲神你的话语，也让他们从我们的身上看到耶稣基督复活的形样形状。我们求神你来帮助带领我们，我们将来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